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7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必须要为人权发声，而中国将会为他们的践踏人权行为承担后果。拜登星期二在访问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期间，出席了 CNN 主办的一个市民大会的电视节目，主要谈到他领导的新政府如何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如何振兴美国经济。期间他被问到上个星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的情况，拜登回答说，他向习近平表达了是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对中国在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上所作所为的关注。拜登在市民大会上试图向美国民众解释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在人权等问题上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他说，习近平的中心原则是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受到严格管控的中国。基于这一点，他采取了那些行动，并且将之合理化。拜登说，在通话当中他还表明，如果美国总统不表达美国价值观的话，总统的位置是很难坐下去。他说，美国会在对中国态度有影响力的联合国和其他的机构继续是重新发挥人权发言人的角色。拜登说，习近平是说他明白这一点，每个国家都有他的文化规范，他们期望自己的领导人遵从相关的规范。拜登这番话在社交媒体上受到美国一些共和党人的批评，他将总统的这番话解读成为他为中国领导人钳制自由、践踏人权的行为辩解。拜登在星期二晚上的市民大会上还说，中国正是很努力成为世界领导者，但只要他们的行为与基本人权背道而驰，他们就很难实现这个目标。美国海军的一艘的驱逐舰实施了美军在南中国海的又一次的航行自由行动。海军第七舰队在声明当中说，伯克级驱逐舰拉塞尔号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讲的南沙群岛，实施了这次航行自由行动，通过挑战中国、越南和台湾对无害通过提出的非法限制，来到捍卫国际法所赋予的海洋权利、自由和合法使用。中国、越南、台湾、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都声称对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全部或者部分的海域拥有主权。第七舰队的声明说，中国、越南和台湾都要求外国军舰在领海做无害通过的时候得到允许或者事先发出通知，但国际法不允许这些国家单方面作出这样的规定。声明说，美国在不事先通知这些声索方或者是征求他们许可的情况下实施无害通过，目的就是要挑战这些不合法的限制，并且向世人示范无害通过不受这些限制，无论主权声索方是哪一个。在拜登赢得总统大选之后，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短视频应用 TikTok， 即是抖音的海外版，在美国的广告业务出现迅速回升。不过星期二，他因为涉嫌违反欧盟的消费者法律而遭到欧洲消费者组织的投诉。而南华早报的报道就说，知情人士透露，字节跳动正是寻求将他在中国的短视频共享应用程序抖音在纽约上市来到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在 TikTok 在全球受到越来越多人欢迎的时候，它在保护私隐和安全方面的政策仍然继续受到审视和批评。代表32个国家、44个独立消费者组织的欧洲消费者组织，是向欧盟消费者保护机构网络提出的投诉当中列举了几个问题，其中包括服务条款。针对这些投诉， TikTok 的发言人回应说，他们对怎样改进工作从来都是持开放态度，他们已经是联络了有关的机构，希望是能够开会议听下他们的担忧。该公司说，他们已经发布一份的应用程序内的隐私的政策摘要，以便青少年更加容易理解该公司对私隐的立场。美国总统拜登首次出访美国的福地，争取选民支持他提出的经济救助综合计划。拜登总统星期二通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黄金直播节目，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直接同选民沟通，争取选民对他提出的总额19,000亿美元的经济救助综合计划的支持。另外，他计划星期四前往另外一个摇摆州密西根州访问，去视察当地一个制造新冠疫苗的辉瑞工厂。美国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星期二说，它将会在5月底前，而不是原定的6月交货日期，向美国供应第二批1亿剂的新冠病毒疫苗。 第三批的交货日期都提前了两个月，从原来的九月下旬提前到七月下旬。莫德纳说这个改变是表明公司致力于增加产量以实现供应的目标。到现在为止，该公司已经向美国供应了4500多万剂的疫苗。莫德纳说，虽然在瓶装的生产和分发的最后阶段出现了短期的延迟，但是交付的目标日期不应该受到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学者谭凤凰卫视高层调整及港台停播 BBC， 忧虑北京全方位接管香港。香港凤凰卫视上个星期三传出管理层发生重大人事变动，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公司创办人刘长乐及其家族已经完全退出公司管理团队。据报道，由中共背景的人士接任管理层职务，加上最近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破天荒跟从中国国家播电视总局的通报，不再转播 BBC 国际频道及 BBC 时事一周。有香港学者分析，这些事件反映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北京要全方位接管香港，企图主导舆论，配合官方政治决定，对香港一国两制及新闻自由响起极大的警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1980年代曾经加入中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军事组记者的刘长乐，1996年3月在香港创办凤凰卫视，以全球华人为主要受众，2008年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旗下经营网络媒体业务的凤凰新媒体，2011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据多家传媒报道，凤凰卫视上个星期三，即是2月10号传出管理层发生重大人事变动，创办人刘长乐及其家族已经完全退出公司管理团队。据报道，接替董事长职务的是传媒出身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党委书记徐威，长期担任上海宣传部门主管，曾经担任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接替行政总裁职位的是中国国家电视台央视的副台长孙玉胜。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凤凰卫视今次出现管理层重大人事变动，以致外界多方揣测，他认为或多或少反映去年6月30号深夜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北京要全方位接管香港。
不多不少都很符合香港人很担心的一个情况，就是北京在国安法之后呢，是要全方位接管香港的嘛。你看到不论是两办，即是港澳办和中联办的新委越来越清晰，甚至乎主导的一系列的一个姿态的话呢，大家就会开始想下香港的存在的媒体，不论是资金上或者是政治路线上面是紧跟中央，还是传统地相对呢是较为企在香港这边的本位去处理新闻的工作的媒体都好呢，都受到很大的压力的。
陈家乐表示，凤凰卫视的背景实质上是中共官方传媒，这次都要受到整顿，反映北京企图主导香港的舆论，以配合官方的政治决定。他认为对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以至新闻自由响起极大警号。
你看到今次如果是一个整顿或者整治的其中一个板块的话呢，咁凤凰卫视都俾到一个好清晰嘅指标，我哋睇到就喺香港嘅官媒都唔能够独善其身，香港官媒可能咧更加咧系会被要求咧系担多一个所谓前锋嘅角色，系要系想尝试去主导嗰个舆论嘅风向，配合北京同埋香港政府或者政治嘅决定嚟到去影响动员嗰个舆论都唔定嘅。咁喺呢個咁嘅大氣候底下咧，其實係對香港嘅一國兩制底下嘅所謂高度自治，尤其是傳媒傳統嘅我哋所向往嘅新聞自由呢一邊嚟講咧，係響起一個極大嘅警號。
陳家洛表示，如果北京主導的政治壓力如此巨大，相信對香港的自由市場都會帶來很大的影響，甚至連選擇傳媒的自由都會越來越少，日後將會損害香港人的知情權。
如果那個的政治壓力是如此的巨大，如果個整頓是很大的一個幅度的話，那我們很難再所謂靠信所謂有自由市場去幫我們處理了，因為自由市場是講供求的，即使香港市民有所求，希望見到多元媒體都好，如果供應方面是一直受到打壓和收編的話，那供應就變得單一化，意識形態變得單一化的時候，其實直接損害了我們的知情權和公眾的利益。
陳家洛表示，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政之下，傳媒都要跟黨走，只能夠一言堂。他認為習近平目前的大外宣是走回頭路的失敗之作，傳媒不單止成為宣傳工具，甚至變成政治鬥爭的工具，用以處理中國國內嚴峻的矛盾和分歧。
就是講緊大外宣，講緊由中央或者係中央揸得好實嘅一種嘅宣傳嘅伎倆，咁所有嘅媒體都係佢嘅宣傳嘅工具，甚至咧唔單止宣傳啦，而家講緊政治鬥爭嘅工具，將所有可能係對於呢個政權嘅負面消息都去抗拒，都去駁斥，然後咧去漂白，咁樣咧只能夠咧當係為咗出口轉內銷啦，可能對於要嗰所謂鞏固即係民心，或者喺中國大陸裏邊嗰種嘅即係資訊咧，令到大家都要接受一言堂、一種信息、一種結論、一種睇法、一種分析，咁嘅嚟講咧，佢可能係用緊呢個方法去處理緊好嚴峻嘅國內嘅一啲嘅矛盾同埋分歧。
陳家洛表示，習近平的大外宣可以說是典型的獨裁政權處理國內矛盾的手法，就是不斷地轉移視線對外鬥爭，包括最近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禁播英國廣播公司 BBC 世界新聞頻道。
很多時候獨裁政權都是這樣的，喜歡找交嗌，為什麼呢？因為當它裡面可能有很多問題、很多矛盾處理不到的時候，另外一個很好的方法就是所謂轉移視線的方法，就是去找交嗌。所以中美的角力又好，或者中國同其他世界各地的媒體，不單止是政府同政府之間的鬥爭，可能是政府鬥外國的傳播媒體，譬如 BBC， 也都可能是中國政府去鬥外面的一些民間團體，是吧？那這種鬥爭無日無之，其實正正是尋求鞏固自身政權，是一種續命的這個方法。
BBC 最近曾經訪問被拘押的新疆維族婦女，講述在新疆再教育營裡面受到系統性性侵的經歷，報導在國際間引起反響，英國、美國和澳洲政府都有正式表態。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上個星期五，即是2月12日通報表示， BBC 世界新聞台涉華報導有關內容嚴重違反廣播電視管理條例、境外衛星電視頻道落地管理辦法等規定，不符合境外頻道在中國境內落地條件，當局決定不允許 BBC 世界新聞台繼續在中國境內廣播，對其新一年度的落地申請不予受理。香港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發言人隨即表示，根據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的通報，上個星期五晚11點開始不再轉播 BBC 國際頻道和 BBC 時事一周。對於香港電台今次破天荒緊跟黨或者北京中央的決定，在沒有交代任何原因和替代方案的情況下即時禁播 BBC 國際頻道，陳家洛形容是令人打冷震，他認為香港不應該將自己的定位和新聞自由更低的中國放在同一水準，這樣亦都是不符合香港的一國兩制，反映香港傳媒生態的大陸化。
今日禁 BBC， 聽日會禁咩咧？係咪以後就跟黨走咧？係咪即係港媒或者香港嘅傳媒要姓黨先可以生存得落去咧？對香港人嚟講，呢個一個損失嚟。再加上唔單止係傳媒啦，大家都知道咧，某啲嘅網站都受到攻擊，被封殺。而好多嘅官司、好多嘅案件，亦都同言論嘅自由有關。一啲譬如傑斯前網台嘅一個主持，佢嘅言論而家係被國安處咧去到追究， 咁所以呢個係一系列嘅，唔係個別嘅事件啦。BBC 當然大家關注緊張，咁但係呢個咧，似乎都係冰山一角。而家我哋急速咧係傳媒生態嘅大陸化，由中央加上特區政府配合，去嘗試向呢個方向走過去。
陈家洛表示，有些国家认为外国传媒的报道对他们不公道或者失实，最好的回应方法应该是开诚布公。他建议中国当局应该邀请 BBC 到新疆实地采访，而不是采取禁播的手段。
如果就着新疆的问题，就着很多的指控是觉得很不自在的，开诚布公，你咪将整件事摊开来去处理，邀请 BBC去翻新疆去到採訪，俾佢自由採訪。如果有自信嘅，所謂制度自信又好，或者呢個嘅政治上啊，呢個所謂新時代嘅自信都好咧，應該有呢種自信。但係最慘而家問題就係俾人覺得咧，又自大又自卑，又唔想俾人鬧，亦都好怕呢啲嘅負面新聞，於是乎就係禁去攻擊。透過攻擊嚟到去轉移視線。呢啲其實咧下下策嚟嘅，我哋絕對喺香港嚟講咧見得太多，亦都覺得唔可取，但係好遺憾、好失望地咧，而家呢個政府咧就用翻同樣嘅手法去整治即係香港嘅傳媒。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燕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香港电台禁播 BBC 的事件值得香港人警惕，他认为事态相当严重，但是社会上的反应就相当冷淡。钟建华表示，香港电台停播的 BBC 时事一周节目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他读书的时代已经收听，现在竟然停播，他对此感到失望。他又批评政府越是加强对传媒的管制，只会适得其反，亦都不符合一国两制的承诺。他担心先例一开，日后封杀传媒和网站的情况会陆续有来。
但近來我都不能承認，我睇少咗傳統媒體，我連港台都睇少咗，聽少咗，因為政府越係加強對呢個電台嘅管制啦，我對呢個電台嘅興趣越細，亦都唔係淨係我，個個都係咁。而呢個節目咧，每個禮拜日朝早都會播嘅，咁但係突然間冇得聽啦。我覺得呢件事真係好嚴重嘅事咯，即係香港，我哋喺講一國兩制，八十年代初開始講一國兩制嗰陣時啦。一國兩制承諾要保證嘅就呢啲嘢，而家係擺到明係拆咗你嘅係嘛？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在世界卫生组织武汉调查小组发表与中国口径吻合的初步结果之后，欧美传媒披露了调查组和中国当局的激烈交锋，包括中国拒绝提供2019年12月早期疫情当中的174个病例的未经处理原始的数据。据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报道，调查人员仲透露，2019年年底武汉首次发现新冠病例之前的两个月里面，周边地区约有90个人因类似新冠肺炎症状入院，他们要求中国当局允许进一步检测。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对世卫组织怎样得出早期结论的方法感到深切的关注。他强调，这份调查报告必须要是独立的，没有经过中国政府干预和修改的一个专家结论。他还要求中国必须提供早期疫情的完整数据。中国为什么拒绝调查人员接触未经处理的数据呢？调查武汉疫情大爆发之前的几个月的疑似新冠病例有什么的重要意义呢？预定即将推出的世卫调查报告将会与其初步结果有啲乜嘢唔同呢？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外界对呢一次世卫组织前赴中国进行病毒溯源调查期待本来就唔高。佢话，其实本来外界对呢一次世卫组织到武汉调查就冇好多高嘅期望，因为而家距离疫情已经一年多啦，中国政府有足够时间做手脚掩盖真相。另外，这次调查是由中国政府一手安排全部行程，外国专家只能够看到他们给你看的，他们不给你看的你就看不到。就连同中国方面关系最好的 达萨克原来话过佢想去云南嘅蝙蝠洞睇睇，呢次都去唔成。但即使系咁样，外界实际上仲系好难谂到，中国方面居然唔俾世卫组织专家去接触早期病例嘅原始资料。呢一点确实令人相当之震惊，就好似澳大利亚传染病学家多米尼克怀疑咁讲，疫情爆发调查嘅标准做法就系要考察同埋分析早期病例嘅原始资料，因为只有通过早期病例原始资料嘅研究，先至能够确定新冠病毒系点样传播，系乜嘢时候开始传播。呢一种就叫做溯源，溯源就系要从呢度开始噶。如果连早期病例嘅原始资料都睇唔到啊，咁溯源从何谈起呢？所以呢两日传媒报道，世卫组织嘅专家为呢个问题同中国方面有好激烈嘅辩论，甚至发生争吵，呢个就系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噶。博讯记者、时评专栏作家张杰认为，中国之所以唔俾世卫组织专家去接触原始病例数据，系因为嗰啲数据系最有可能揭开病毒源头真相。咁佢话，因为2019年12月早期疫情当中嘅174个病例系未经处理嘅数据，系一个潘多拉盒子，呢个系唔能够打开噶，因为打开咗，专家就可能接近病毒嘅源头。举个例子，譬如话我哋对长江进行溯源，就要找到长江最初水是从哪里出来的，就可以最终确定它是在青藏高原。所以通过未处理数据接近了病毒的源头，就会让王毅以及中国官媒所谓的病毒源头在世界多地发生的谎言不攻自破。调查大爆发之前的几个月的新冠病例意义非常重大，亦就是举这个例子了。譬如出现一个森林火灾，我哋要找到乜嘢原因？系因为烟头燃烧啊，定系因为雷电，定系其他原因呢？我哋就要找出嗰棵最初被点燃着嘅树。新冠病毒亦都系咁样，通过最初病例找到源头，到底系直接传人啊，系通过中间宿主啊，净系系冷冻食物啊，定系实验室泄漏啊，就一目了然啦。张杰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病毒溯源调查已经被高度政治化的情况之下，世卫组织专家此行得出一些结论，特别是认为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极低，就显得过于草率。他说，世卫专家组的结论很草率。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博士在去年2月接受科学美国人月刊访问就曾经透露，他在2019年听到武汉疫情爆发，第一时间的想法就是，这个病毒会不会是从我们实验室泄露出去的呢？因为这个实验室十多年来已经从15000多只蝙蝠身上取得了上千个冠状病毒的样本。经过对比，他认为这个新冠不同于他们的冠状病毒，所以他认为应该排除。但是我们要看到，世卫组织到武汉已经时隔一年，仅仅是参观病毒研究所。我想问，这些世卫组织专家调查员，你们是不是对这15000只病毒样本进行了检测呢？显然是没有时间去进行检测的，所以未取得原始数据，这种认定显然就太过草率了。并且这个专家非常有意思，他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规章制度来作为一个佐证，我就觉得有啲荒唐。如果呢个系咁样，仲不如要我去，我作为一个律师，仲可以从法律上进行一啲判断。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而家北京喺度使用搅浑水嘅策略，试图混淆视听，但呢一种策略不见得奏效。佢话在此之前，中国只系话其他啲国家、欧洲、美国亦都发生过新冠疫情。但是我们知道，在去年二三月之前，在欧美各地都没有出现医护人员的大面积感染，这个就足以证明这种讲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这样讲是因为大家都在指责中国在这方面的应该负上责任，中国就采取倒打一把搅浑水的战术，其实他自己也都未必相信的，所以他在这方面不断改口，现在又说强调冷冻食物，而且
搞得風聲鶴唳，非常緊張。但係我相信佢呢一種講法嘅主要目的就係要搞污糟啲水，讓大家將一個本來好清楚嘅問題變成一個有爭議嘅問題。只要做到呢一點，佢認為目的已經達到。關於呢一點，我覺得我哋尤其需要反覆強調、反覆指正佢。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報導。聯合民主國家盟友共同應對中國的挑戰將會是拜登政府的重中之重。同時甚至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前，中國亦都在中東歐、歐盟和亞太等地區積極推進經濟聯繫，企圖阻止拜登政府的努力。美國外交政策專家說，面對中國經濟捆綁戰術，美國攜手盟友打造單一反制中國聯盟的確好艱難，但是美國可以在安全、科技和治理等多個不同領域打造針對性自願聯盟，而且他們說這樣的自願聯盟在一些領域已經有了初型，另一些正在嚴肅討論中。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報導。
2月9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北京主持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視頻峰會。在主旨發言當中，習近平強調將加強與中東歐國家的聯繫。會後，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簽署了一系列的投資、貿易、諒解備忘錄和協定。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峰會建立在2012年，每年舉行一次峰會。從建立之初起，這個峰會就被不少歐盟官員視為是中國對歐盟進行分而治之戰術的一部分。由於新冠疫情，原定在去年4月舉行的中國中東歐峰會被取消。媒體報導，這一次的視頻峰會是應中國的突然邀約舉行的。分析人士指出，這次是北京為了應對拜登政府的盟友戰略而推出有一項先發制人的制衡的措施。北京希望趕在拜登政府對中東歐地區施加影響力之前採取行動，制定議程。拜登在2月4日的首個外交政策講話之中明確表示，盟友是美國最偉大的資產。拜登在競選的時候亦都不止一次地強調，美國將會改變特朗普政府的單邊做法，和盟友一起共同應對中國的挑戰。拜登在外交政策講話之中稱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者。在美國大選結束2個星期之後，中國和亞太其他14個國家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11月中旬，習近平表示有興趣加入 CPTPP。 12月底在拜登政府宣誓就職之前，中國又作出重大的讓步，促成歐盟中國投資協定，在這個之前談判進行了7年。分析人士指出，這次是中國的一個策略，通過從世界各地的經濟捆綁，阻止拜登政府在民主世界形成一個有效應對中國的同盟。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裴敏恩認為，中國的經濟貿易捆綁是拜登政府攜手盟友共同應對中國的最重大的挑戰。他說，中國的一個戰略就是要加強與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的經濟的聯繫。如何挫敗中國的這個戰略，需要美國對自由貿易的政治投入，需要兩黨的共同努力。不過裴敏恩又說，雖然期待盟友成為反制中國的聯盟的全面夥伴很難，但是如果針對不同問題對中國採取不同的應對，美國應該會得到更多的合作。他又說，你的盟友將會在某些問題上面比其他問題上面更加願意合作，在人權問題上面他相信他們會願意合作，在限制技術、限制軍事技術進口到中國方面他們願意合作，如果你要求他們完全與中國斷交，那些將會是非常非常困難。美國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亞洲安全問題專家扎克庫柏最近在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聽證會上面亦都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他說，世界正是向多級化的轉變，美國已經不能夠好像冷戰時期那樣振臂高呼就可以令到歐洲和亞洲的盟友追隨自己，但是他說，相比建立單一的全面反制中國的聯盟，拜登政府可以 針對不同國家對中國的不同的擔憂，建立針對性的聯盟，這樣美國會得到更多的盟友的支持和合作。他說這樣不同領域的聯盟已經有基礎，有的甚至已經出現了初形。他建議美國建立四個針對性的聯盟，就是建立地緣戰略聯盟，反對中國在印太地區的霸權；經濟聯盟，反對中國的經濟的脅迫；技術聯盟，阻止中國獲得21世紀的創新的技術；治理聯盟，阻止北京重寫世界規則和規範。在2月8日拜登總統上任之後，首次與印度總理穆迪通了電話，白宮發布消息聲明說，兩位領導人同意繼續就促進自由開放的印太，並且通過四方安全對話促進更強大的地區架構進行合作。在這個之前，拜登已經與日本首相菅義偉、澳大利總理莫里森通了電話，菅義偉對拜登四國應該密切合作的提議表示贊同。莫里森又說，他與拜登總統的談話內容包括了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06年提出的合作的概念，目的是為了應對中國在印太地區日漸增長的影響力。2017年自從沉寂多年之後，四方安全對話機制重新被啟動。最近幾個月，四方安全對話在印太戰略上面亦都有不少的舉動。去年9月和10月，美日印澳四國外長先後在紐約和東京舉行了兩場會議，討論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問題。去年11月，四國又在孟加拉灣舉行海上聯合演習，當時有報道稱演習的目的就是在於制約中國。日本媒體最近報道說，四國正在商量舉行領導人的峰會，一旦四國峰會舉行，分析人士說這些將會標誌著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向制度化邁進一步。不過印度方面就拜登和莫迪最近通話發表的聲明，只是提及兩國就促進自由和開放的印太達成一致的意見，並沒有提到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亞洲安全問題專家扎克庫伯對美國之音說，印度一直是四方對話安全機制之中最猶豫不決的一方。不是的，不希望通過更多的刺激中國。不過隨著中印邊境緊張關係的升級，印度越來越偏離中國，更願意靠近四方安全對話。他說他並不期待印度會完全擁抱美國，也就是說與美國建立真正意義上面的同盟，但是他認為印度會繼續積極地扮演制衡中國的角色。印度和美國的軍事聯盟正是加強，2月8日開始到21日，印度和美國將會在印度的邊境地區埃贾斯坦邦舉行聯合軍演，代號是準備戰爭。這次演習是拜登上任之後印度和美國首次舉行雙邊的軍演。庫珀又說，他並不認為四方安全機制會演變成為亞洲版的北約，但是依然可以在很多方面可以發揮作用，譬如情報共享、軍事合作，甚至導彈製造等。奧巴馬總統的前特別助理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亞洲研究系主任麥麗文，他說西方對話機制至少可以就共同的利益和價值觀發出統一的聲音。他又認為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上升的潛力巨大。庫珀是和美國的另外一位戰略學者哈爾布蘭茲在外交事務雜誌上面撰文說，四方安全對話可以成為建立美國領導的安全聯盟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面，聯盟可以慢慢吸納那些中國周邊在領土和海洋上面需要制衡北京的國家，這些國家包括南韓、菲律賓、越南以及台灣等。兩個人還認為，如果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動作更加強勢的話，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也都有可能加入這樣的一個安全的聯盟，來到保護自己的海洋權益。兩位學者又說，鑑於英國、法國、德國和加拿大等域外國家也都有意願在亞太地區投射力量，未來的安全同盟網絡也都可以有他們的參與。庫珀和布蘭茲又說，這些國家加上美國的支持，就可以限制中國動用武力或者是採取其他脅迫的政策。1月26日由谷歌前任的總裁埃里克斯密特領導的智庫中國戰略組制定的一份題為非對稱競爭應對中國科技競爭戰略的報告在媒體之中傳閱。報告說， 在科技方面，华盛顿需要管理同中国的非对称竞争，美中一定程度的科技分离符合美国的利益。据报道，这份报告已经交给了拜登政府。报告又说，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对美国安全繁荣以及民主生活方式至系关重要，但这项至关重要的优势如今正是受到威胁，中国正是在多个关键领域试图超赶美国，为此美国必须制定紧急的政策解决方案，重塑美国的科技竞争力，巩固美国的关键科技的优势。中国战略组成立于2020年7月，是一个由美国具有影响力的科技业界人士以及政策研究者组成的智库机构，它的使命是应对美中之间科技领域竞争的困难问题。报告的作者除了谷歌的斯密特之外，还包括谷歌之家的创办人同首席执行官贾瑞德科恩、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等。方丹同拜登政府的新印太协调员科特坎佩尔共同创建了新美国安全中心。报告建议强化科技领域情报能力，大力争夺科技人才，降低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等。报告还呼吁建立由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荷兰、南韩、芬兰、瑞典、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组成科技十二国 T12 的论坛，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科技竞争。除了中国战略组的建议之外，其他有关在民主国家之中建立科技联盟的提议亦都早有出现。新美国安全中心去年在10月公布了一份题为《共同代码民主科技政策联盟框架》报告，建议组建新科技联盟，創始成員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南韓、荷蘭、美國以及歐盟。在去年5月，英國首相鮑威爾·約翰遜提議建立一個民主十國聯盟的構想，為 5G 設備和其他科技提供更多的供應商的選擇，以避免依賴中國公司。報道又說，這個 5G 聯盟將會以七國集團，就是美、英、法、德、日、意、加作為基礎，加上印太地區的澳大利亞、南韓和印度。英國政府最近的措施亦都越來越接近美國。英國政府考慮針對中國學者展開安全審查，審查可能會影響到44个敏感領域學習或者工作的中國學者，包括人工智能、化學、物理和數學等。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謝淑麗說，相對於貿易，科技競爭將會成為拜登政府和中國較量的前沿陣地。他說，目前技術已經成為中美競爭的焦點，因為技術問題確實將會將安全、經濟競爭和人權等問題結合在一起，這些確實他們和中國之間的重大問題之一，尤其是在新疆，但是並不限於在新疆。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庫珀認為，中國的科技挑戰在美國的精英之中，就在科技界領導人、拜登政府以及國會成員當中已經達成共識，再加上盟友亦都有這樣的意識，建立這樣的一個科技聯盟應該不會太牽強。中國的產業政策，例如對中國科技公司的巨額補貼和優惠的貸款、廣泛的經濟間諜活動，再加上中國對大量數據的收集和監視，令到越來越多的國家擔憂。美國勸說其他國家禁用和沿用華為 5G， 並且加入清潔網絡行動的部分成功亦都顯示了這一點。去年8月，美國推出了 5G 乾淨網絡，目的在這裡確保它的關鍵的電訊網絡、雲端數據分析、行動應用、物聯網 5G 技術不使用到不受信任的設備供應商，以免受惡意攻擊者侵害，特別是受到中共等專制政府不公正的法外控制。截至去年11月，超過40个國家已經加入了美國領導的清潔網絡倡議。除此之外，包括美國、德國、法國、歐盟在內的很多歐美國家還收緊了對外國投資風險的審查，主要限制外資，特別是中國對關鍵領域的並購，防止關鍵領域的技術外流。拜登總統在競選的時候提出了一項承諾，將仿效奧巴馬時期的核安全峰會，在他上任之後的第一年召開全球民主峰會。拜登說，這個峰會的目的是重振自由世界國家的精神和共同目標。 1月6日，前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衝擊國會騷亂事件之後，美國民主形象大為受損。中國和俄羅斯趁機嘲諷美式的民主，聲稱美國並沒有資格召開這樣的民主峰會。不過拜登政府官員最近說，無論是外國對手的嘲諷因為是國內人士的擔心，都不會動搖拜登政府召開全球民主峰會的計劃。根據這個計劃，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將會聚集在一起，共同討論如何加強內部體制、保護體制，免遭到腐敗、選舉安全、虛假信息以及類似中國和俄羅斯的威脅模式的影響。庫克承認美國的民主形象在這次大選之中確實受損，美國亦都的確存在嚴重的民粹主義的問題，但是美國依然可以促成並且領導峰會有關反腐以及如何應對外國對民主國家影響力等議題的討論。他說這樣的民主治理聯盟應該有別於前國務卿蓬佩奧提出的民主同盟。他說這樣一個聯盟應當先以意願同盟作為基礎，然後慢慢建立，使到他的朝向制度化發展。庫珀和布蘭茲在外交事務雜誌的文章之中說，民主治理聯盟可以就北京對台灣、澳大利亞和其他國家所採取的策略交換意見，協調多邊對策，從而提高民主世界對中國政治影響力的抵抗力。同時該聯盟還可以就如何制裁和懲治北京在新疆、香港和其他地方令人震驚的法治行為進行協調。更重要的就是民主治理聯盟可以利用集體的力量來到抵抗中國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關鍵國際組織的接管。中國試圖利用自己在國際組織之中日益增長的地位來到捍衛他在國內的威權統治，並且將他專制影響力投射到國外。兩位作者又說，通過強調共同的政治價值觀，民主治理聯盟可以幫助吸引新的合作夥伴。很多歐洲國家亦都或者沒有興趣或者沒有能力在南中國海制衡中國，但他們可以並且將會反擊北京的侵犯人權行為和針對民主國家的脅迫的行動。建立這樣的聯盟將會向全世界的觀眾強調，這些不單單是中美之間的權力的鬥爭，這些亦都有關國際體制的未來以及如何治理國家的鬥爭。庫珀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這樣的民主治理聯盟已經有了基礎，甚至亦都有來自中國的阻力。他說這些是中國在幫助美國完成任務的地方，美國這幾年試圖攜手其他國家共同應對中國，但是不是很有效，真正有效的是中國的行為。他說世界對中國目前的負面印象都是來自中國在香港和新疆的民主和人權的問題，事實上正是中國的這些行為才使到組建這些聯盟成為可能。中國在新疆佔領人權的做法，以及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引發國際輿論的譁然，亦都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去年10月39個國家的駐聯合國外交官聯合在聯合國大會的委員會上面共同譴責中國侵犯維吾爾穆斯林的人權以及打壓香港的自治。美國和歐洲議會亦都分別出台政策要求制裁中國的相關的官員。中國在南中國海越來越咄咄逼人的姿態，新冠疫情初期的隱瞞以及後來的戰狼外交都令到亞太地區的鄰國以及西方國家反感。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下的東盟研究中心2月10日發表的2021年度東南亞態勢的調查報告之中顯示，東南亞對中國持續增長的不安以及對美國重返世界和區域舞台的期待。皮尤研究中心去年10月的一項調查發現，在14個經濟發達國家之中，對中國的負面態度達到了10多年以來的最高水平。這些國家的中間值結果顯示，48% 的受訪者說，他們對習近平在處理世界事務的時候會做正確的事幾乎沒有或者沒有信心。剛剛結束的中國中東歐峰會亦都顯示，中國的金錢外交並且總是咁有效。在這次的17+1的會議上面，大約有1/3的國家，包括保加利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和斯洛維尼亞等國的並沒有總理和總統，而是更低一級的官員參加了峰會。立陶宛的總統 魯塞達的發言人在解釋總統不出席十七加一會議的時候說，立陶宛有興趣在尊重雙方的民主價值觀、人權和自由的基礎上面進一步發展和中國的互利雙邊的關係。他又說，作為歐盟成員，立陶宛更傾向於中國歐盟對話，在歐洲反對歐洲和中國達成投資協定的亦都有人在歐洲議會。德國議員萊恩哈德比蒂科夫就公開表示反對，他最近說，如果他們不想成為一個新的系統性的競爭對手的受害者，就必須堅持他們在周日報道上面宣稱真實的價值觀。庫珀和布蘭茲總提到了建立經濟聯盟的可能性，不過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鑑於中國的經濟影響力，這些可能是最難建立的領域。他認為美國只有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才能夠真正在經濟領域之中抗衡中國。他又指出，加入 CPTPP， 美國比中國有更多的優勢。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去年11月表示，中國有興趣加入 CPTPP， 當時很多專家指出 CPTPP 對中國來說門檻太高，由於中國經常使用經濟脅迫的手段，再加上新冠疫情，令到很多國家意識到經濟過度依賴中共所帶來的威脅，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供應鏈多樣化，特別是在包括醫療、防衛、製藥以及高精尖的軍事裝備等戰略物資供應方面擺脫中國。去年5月，美國推出了去中國化的可信賴夥伴聯盟，將供應鏈轉移到更為友好的國家，藉此改變美國在生產和供應鏈方面的過度依賴中國的狀況。庫珀又說，在冷戰後，華盛頓一直在推進經濟融合，希望消除地緣政治的邊界，但是目前華盛頓必須沿著地緣政治邊界建立一個聯盟，團結廣泛的國家，迫使中國按規則行事，並且挫敗中國的經濟力量。他說，比建立這樣一個單獨的經濟聯盟，這樣的聯盟可以存在於民主治理聯盟和技術聯盟當中。以上是美國之音私人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音頻播放，可以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繞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以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的時間，下載文章、音頻、視頻和圖片，方便離線閱讀、收聽、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上个礼拜六前总统特朗普在第二次弹劾审判中获得无罪释放之后，特朗普的政治前途仍然不确定。57名参议员投票对他定罪，其中包括7名他自己所在的共和党参议员。但是定罪需要至少67票，这个数字未能够达到。美国之音奥沙利文的报道说，在后特朗普时代，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各自都面临着挑战。下面请听他发来的报道内容。特朗普的支持者受到他指拜登偷窃选举的不实讲法而感到激愤，在1月6号冲击国会之后，特朗普被控煽动针对美国政府的暴力而受到弹劾，最终判决无罪。民主党人表示特朗普的责任很明确，7名共和党人同意，但其他人说没有足够证据。路透社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有71%的成年人和一半共和党人都认为特朗普对这一场暴动负有部分的责任。弹劾支持者扎克说，他一直在做的一切都是在破坏着我们所拥有的已经非常脆弱的投票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说，国会在浪费时间。特朗普支持者谢尔雷尼什说，弹劾是要罢免在任总统，他已经卸任了。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教授芭芭拉·佩里说，事实上共和党人70%的人都认为拜登是非法当选的总统。 共和党领导人承认某啲讲法系错误噶，但呢位分析师表示，特朗普嘅支持者得到佢哋想要嘅政策。佩利话：佢哋获得更低嘅税收、更少法规、保守派嘅联邦法官、保守派进入最高法院，仲有大胆嘅外交政策同埋喺边界问题上嘅强硬路线。总统拜登同埋国会民主党人都面临住挑战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伊莱恩卡马克话：民主党人需要我哋战胜新冠疫情，使到经济重回正轨。佢哋要做嘅工作好直接，而且无论党内有啲乜嘢意识形态分歧，同共和党相比，佢哋都保持沉默。特朗普深受其基本盘选民嘅爱戴，佢遭到一啲共和党人嘅斥责，而另一啲人则可以容忍。卡马克同埋布鲁金斯学会嘅同事预见咗特朗普未来一系列嘅可能性。伊莱恩卡马克话：这个可能性广泛到从领导共和党并于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到坐监流亡到俄罗斯或者沙特阿拉伯，亦都可能是其他某个地方。被美国国会宣判无罪情况下，特朗普的生意问题仍然是很多检察官针对的目标。布鲁金斯学会的卡马克话：特朗普完全不顾外界对总统行为举止的期待，可能是前总统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晓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华尔兹星期一2月15日推出决议案，敦促美国应该要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我希望这个是美国政府加入180个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人权组织的第一步，并让美国站在世界人权倡导者的前沿。华尔兹议员是这样说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根据内容，决议案首先敦促美国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提议将2022年冬奥运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地点，如果提议遭受到国际奥委会的拒绝，美国奥委会和其他国家的奥委会应该退出2022奥运会的比赛。决议案引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去年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通过审查恐吓和拘留行使基本人权的个人和团体，来到扩大拒镇压的政策，特别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香港。其提到中国采取大规模拘留、强迫劳动以及加大监控力度等手段，使到中国的宗教受到更加严格紧密的官方控制。同时决议还指责中国政府同时以言论审查的方式隐瞒了新冠病毒疫情，进而导致全球大爆发。决议案说，奥运会是国际文化的庆典，是人类的节日，旨在将政治意识形态和外交分歧独立于外的活动，但是在中国有组织的暴行仍继续在新疆进行，香港公民的自由仍然持续被践踏，民众行使基本权利，从事宗教仪式仍受到残酷迫害，新冠病毒疫情仍是在全球肆虐，在中国举办2022冬奥会将是不道德、无伦理而且错误的。决议案这样说，奖励独裁者的恶劣行为只会令到他们更加胆大妄为， 冇俾呢啲更差嘅時機嚟到獎賞習近平完全魯莽、粗暴同不人道嘅行為。嚟自佛羅里達州嘅共和黨聯邦眾議員華爾茲星期一喺一篇媒體投書之中咁樣寫住噶。華爾茲眾議員又話：中國唔應當享有因為舉辦奧運會伴隨而嚟嘅經濟利益同免費嘅公開宣傳等嘅好處。佢又話：呢啲就彷彿係往中國因為種族同宗教而監禁數百萬公民或者被全世界爆發大流行病的做法是正常的行為。華爾茲還提到，獨裁國家都試圖利用舉辦奧運會來到使到他們各種手段和立場在國際社會之中合法化，譬如納粹德國、蘇聯、俄羅斯，目前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華爾茲在投書文章之中舉例，時任美國總統卡特曾經向美國奧委會施壓，要求抵制1980年在莫斯科舉辦的夏季奧運會，並且積極爭取國際社會合作共同杯葛莫斯科奧運以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因為加入抵制的行列和其他等的因素，當時參加奧運會的國家數量創下了自從1956年以來最少的紀錄，僅僅有65個國家正式參賽，其中7個國家雖然參加了比賽，但是他們缺席開幕儀式。值得一提的就是，中國亦都加入了1980年抵制莫斯科奧運的行列，未出席參加比賽。長期積極關注並且多次嚴厲指責中國在新疆的人權問題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斯科特，在這個月較早時推出決議案，呼籲國際奧委會將2022冬奧會轉移出中國，給其他的國家申辦，除非北京立即解決它的嚴重而且大量的人權侵犯的問題。這項參議院決議案目前獲得6位共和黨的參議員的聯署支持。在上個星期，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白宮易主之後進行了首次通話。白宮的聲明就說，拜登總統強調了對北京在經濟方面的強制性以及不公平的行為，對香港的鎮壓、在新疆對人權的侵犯，以及在該地區包括對台灣日益強勢的行徑表示基本關切。華爾茲議員對美國福克斯新聞網表示，他希望拜登政府能夠全面審視這些事件，包括中國政府對宗教和言論自由的打壓。今年一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離任前將中國政府針對維吾爾人的鎮壓定性為種族的滅絕。拜登政府的新國務卿布林肯曾經在他的人事確認聽證會上面表示認同這個指定。距離北京舉辦2022冬季奧運會進入倒數11個月之際，來自全球180多個人權團體組成的國際聯盟在2月3日發表聯署公開信，呼籲各國領導人關注中國的人權紀錄，抵制2022的北京冬奧。隨著國際社會呼籲關注中國人權問題以及抵制北京冬奧的聲浪日益高漲，中國媒體環球時報在2月8日發文揚言，中國將會以嚴厲的制裁措施回應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國家。華爾茲又說，他無法想像美國運動員為了生命中的這個時刻投入了多少的奉獻和努力，但是此刻遠比一場體育競賽更加重要，讓大家講清楚這些是最後的方法。很不幸的就是，國際奧委會證明了他們就像其他很多國際組織一樣受到中國資金的腐敗。華爾茲文末寫著又說，他希望這些是美國政府加入180個呼籲抵制北京冬奧人權組織的第一步，並且令到美國站在世界人權倡導者的前沿。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